奇闻异事千古间，传奇人生众口传，千古奇谈。清朝时期，宁阳县东有个大户人家，家主梁炳川年轻时跟随父亲在江浙一带经商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后来父子二人返回家乡，购置田地，雇佣佃农数百人，一年收租多达上千担粮食。父亲寿终正寝，偌大的家业就传到了梁炳川的手里。梁炳川有一妻一妾，妻子巧凤生有一儿一女，名字叫做梁继业，从小娇生惯养，目中无人。小妾只有一子，名叫梁继昌，他和兄长梁继业年龄相当，相差不到一岁。田氏自知母子二人地位低下，时常叮嘱儿子继昌事事隐忍，千万不要和哥哥一争高低。有一天，十岁的继昌在院子里玩纸鸢，哥哥继业从外面归来，看到纸鸢上去就抢，两个孩子你推我搡，扭打在一起。大夫人巧凤见状，从屋里冲出来，朝着继昌就是两巴掌。田氏听到儿子的啼哭声，放下手里的针活，赶紧跑出屋子。面对怒气冲冲的大夫人，田氏一句话都不敢多说，拉起继昌转身回了屋。看见儿子泪流满面，田氏心如刀绞，他轻声地说道，
都怪母亲无能，害得你跟着我一起受委屈。
田氏说着话，眼眶已经红润，泪水也顺着脸颊滴落下来。继昌从小懂事，看到母亲伤心不已，他哭着说道，
娘亲不哭，从今以后我一定听沈先生的话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个大官，看谁还敢欺负我们。
田氏闻言泪如雨下，他抚着儿子的头，心中倍感欣慰。三年前，父亲将两个儿子送入私塾，两个孩子年幼贪玩，学业欠佳。后来梁炳川听沈先生说继昌一改从前，十分用功，心中十分大喜，对他更是寄予了厚望。时光飞逝，转眼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。17岁的继昌参加了科考，高中秀才，父亲梁炳川喜上眉梢，吩咐下人准备酒宴，全家人开怀畅饮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田氏看着儿子继昌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大夫人巧凤和儿子梁继业坐在一旁，一脸不高兴。在他们眼里，继昌永远是庶出，有名无分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这一天，有一个妙龄女子来到私塾找沈先生，只见她肤若凝脂，杨柳细腰，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优雅的气质。继昌看到之后，忽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经过打听得知，这个女子正是沈先生的女儿腊梅。沈先生本是一个有功名在身的举人，多次进京赶考，始终没能金榜题名，一怒之下放弃了科考的念头，在城里做起了教书先生。腊梅五岁时就在父亲的熏陶之下开始读书识字，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亲朋好友都说他是个才女。或许这就是缘分，继昌和腊梅第一次见面，两人就互有好感，一见钟情。后来腊梅经常去私塾给父亲送饭，暗中和继昌相会。大哥继业知道之后心生嫉妒，从小到大他都充满了优越感，根本见不得继昌比自己好。时隔不久，继业和父母提出想娶腊梅为妻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梁氏夫妇不明真相，欣然应允。梁炳川托人去沈家提亲，沈氏夫妇知道梁家是有权有势，女儿嫁过去肯定是衣食无忧，两口子未加思索便爽快地答应了。腊梅得知后哭闹不止，说什么都不肯嫁给梁继业。情急之下，他说出了实情，坦诚自己和继昌情投意合，已经私定了终身。母亲闻言 语重心长地劝他说，
梁继业毕竟是个嫡子，以后梁家大权还是要掌握在他手里，纪昌是庶出，在梁家难有出头之日。
腊梅知道父母心意已决，气得不吃不喝，整日躲在闺房愁眉不展。从那以后，父母不允许腊梅外出，生怕他再去和纪昌私会，如果外面传出风言风语，沈家颜面扫地，实在是有辱家风。时隔两日，腊梅悄悄塞给丫鬟一封信，让她交给纪昌。看到书信之后，纪昌大吃一惊，原来他一直还蒙在鼓里，想不到大哥事事都要和他争，就连心上之人都不放过。他怒发冲冠，跑去找父亲评理，谁知道大夫人巧凤责骂他目无兄长，不知道尊卑有别，长幼有序。纪昌是个读书人，他不敢顶撞长辈，只好忍气吞声，拂袖而去。梁继业看到兄弟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，心中嘀咕说，
嘿，还想和我争，下辈子投胎转世，你先盼着做个嫡子再说吧。
有一天晚上，纪昌走出家门，梁继业看到后心生疑虑。平日里纪昌一门心思待在家里读书，晚上从不迈出大门半步，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看来这背后定有隐情。想到这里，梁继业悄悄跟踪，一路尾随。他猜测的果然没错，想不到腊梅竟和纪昌偷偷跑出去私会。都说隔墙有耳，这句话一点不假，他躲在墙后偷听两人的谈话，得知他们想要私奔，梁继业气得咬牙切齿。他沉思片刻，计上心来，打算趁两人私奔之时当场将他们抓获，趁此机会将梁继昌告上大堂，让官府革去他秀才的功名。想到这里，他心中豁然开朗，便忧为喜。回到家里，梁继业躺在床上，越想越是高兴，就等着看继昌出丑。第三天晚上，梁继业早早地吹熄了蜡烛，躲在屋里暗中观察家中的一举一动。直到三更天，继昌背着包袱走出房间，轻手轻脚地打开大门，转身离去。梁继业见状，叫上一个家丁，两人一路悄悄尾随，生怕打草惊蛇。纪昌来到城中的大槐树下，停住了脚步，他四处张望，没有发现腊梅的身影。大约一盏茶的功夫，就见丫鬟陪着小姐从远处走来，三人相见十分高兴。丫鬟拉着腊梅的手，气声地说道，
今日一别，恐怕再无相见之日，请小姐一定要保重。
主仆二人难舍难分，纪昌心中感到惶恐不安，催促地说，
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必须赶紧动身，如果被人发现，定是插翅难飞。
话音刚落，就听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，
嘿嘿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
这个声音对于纪昌来说是那么熟悉，他心中一惊，叫苦不迭，拉着腊梅就跑。两人没跑几步，就被家丁拦住去路。梁继业冲上前，拉着两人就要去见官。丫鬟抱着梁继业的胳膊，急得大喊，
小姐，你们快跑。
黑暗中几人厮打在一起，梁继业见丫鬟不肯放手，气得把她推倒在地，双手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，直到丫鬟一动不动，她才放手。这时她忽然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，竟然失手杀死了丫鬟。几个人见此情景都停下了手，腊梅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，梁继业吓得脸色苍白，六神无主，带着家丁跑回了家中。母亲巧凤得知事情的缘由，央求丈夫说，
我们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啊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继业呀。
梁秉川看了妻子一眼，说道，
这还不都怪你，平日里娇惯宠溺，事事庇护，现在倒好，闹出人命了，你让我想办法，事到如今我又能怎么样呢？
梁秉川气得脸色铁青， 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。这时一群官兵闯进家里，不由分说将梁继业五花大绑带去了衙门。面对纪昌和腊梅的指证，他无法狡辩，只得认罪伏法。杀人偿命，知县判了梁继业死刑，随即将他关入大牢等候问斩。母亲巧凤得知这一消息，哭得肝肠寸断。他打点好狱卒，母子二人在牢里相见，抱头痛哭。梁继业悔不当初，没想到和纪昌争来夺去，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。两个月后，梁继业被开刀问斩，母亲巧凤禁不住打击，悬梁自尽。父亲梁秉川深明大义，权衡再三，同意让纪昌娶腊梅为妻，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后来梁继昌发奋读书，连考连中，最终金榜题名，高中二甲进士，被朝廷授予知县一职。这时母亲田氏终于感受到了母凭子贵这句话，自从儿子当上知县，她在家里的地位简直天壤之别。后来丈夫梁秉川没有再娶，她待田氏一心一意，最终把偌大的家业交到了儿子梁继昌的手里。田氏母子没争没抢，名利双收，巧凤和儿子梁继业争名夺利，到最后却是赔了个夫人又折了兵。